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我是英如，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在这问候亲爱的朋友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在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当中的这些主角们不一定是大人物，可是呢，透过他们真实的分享，就好像是一位好朋友把爱、把信心、把勇气带到我们的面前，成为我们的安慰和鼓励。今天呢，英如要跟你分享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这是我在新闻报道上看到的。这位故事中的主人翁在许多人的眼里啊，他是一个传奇的人物。他看似平凡，却做着不平凡的事，甚至呢，他所做的事情啊，他去到的地方让人看起来是很惊奇的。这位故事中的主人翁叫做严金龙，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称呼，很多人叫他酒店牧师。听到这里，你会不会跟我一样蛮惊讶的呢？酒店牧师，一个牧师为什么要去这样一个声色场所呢？他在那里都做些什么事呢？严金龙牧师他说，我要去那里把爱带进去，带给有需要的人。他甚至说，我冒险走到黑暗处，挖掘到亮丽的宝石，这是极伟大美好的工作。或许讲到这里呢，你也跟英如一样的好奇哦，心想严金龙牧师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特别的生命经历，以至于他会这样子不畏惧众人奇异的眼光，他愿意在酒店里传福音，而且一传就是20多年，带领无数的在酒店这样一个声色场所里工作的人找到人生的盼望。今天的云彩飞扬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严金龙牧师的生命故事，也盼望让我们想想自己的生命哦。我今天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就是严金龙牧师。严牧师，欢迎你。
感谢耶稣，很高兴问候各位朋友们，谢谢。
请牧师跟我们聊一聊你现在的生活好不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更多的认识你、你的家庭啦，还有你在教会当中的一些工作啦等等。
我先介绍我的家庭，这个家庭是我所最爱的。我有两个女儿，那我的太太她是日本的宣教师，从日本的教会派遣到台湾来帮助我的工作这样子。那我目前任职的教会是叫神爱教会，是一个原住民的教会。那下午呢，我们有一个祷告中心，不管有带着什么样的问题啊，到那个中心去祷告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得到很大的帮助的。那我是一个原住民啊，我是泰雅族，故乡是在宜兰县大同乡太平山的地方，是非常深山的一个地方。为什么会到这个都会区，时候会来介绍，这是我的家庭。
所以牧师您是一个泰雅族的原住民。
是的。
泰雅族跟人家问候的时候，诶，你好吗？该怎么讲呢？
我们泰雅族的你好就是 Loka Su， 就是你好吗，那就是 Loka 这句话也代表 加油也代表是说给你力量，也代表一个问候。所以你到一个部落去，尤其泰雅族只要学会这句话 Logasu，每一个小朋友或是家长或是说每一个人看到都会跟你打招呼，因为 Logasu 就是基本上我们泰雅族呢很不会表达说我谢谢你，但是用 Logasu 这句话来表达谢谢这样子。所以我要跟各位朋友讲说Logasu 就这句话这样。
Logasu 哇，想不到这么听起来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里面是很有深度的。
是的，
除了问候之外也包含了谢意在这个里面。
是的，
是。那严牧师，你本身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称号叫做酒店牧师。
是的，
这个称号实在太特殊了，跟我们讲一下这称号怎么来的好不好？
这个称号应该算是因为我在酒店，也就是说深色场所，那你也知道这个深色场所都是去喝酒的地方，那我的工作呢不是去喝酒，是到那个酒店拿个圣经，把这个耶稣呢他的爱传达给酒店的朋友们。其实在酒店上班的妇女们，或者说当少爷的很多的男性的公关们，实际上他们心里面他们有一个渴慕，我这个罪人，我这个不好的人，这个上帝他会不会接受我？其实他们要做这样的行业，他们也是有他们的痛苦和苦难在啊。但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想把神的爱告诉他们。因为有很多的姐妹他们认识了耶稣，他们也想说我过去的经验我怎么走出来，有的自杀啊，有的人，我其实在酒店的文化当中他们常常喝酒，最后他们的结果是有很多都是会有肝硬化，肝硬化的时候他们会常常到医院去，那我也常常到医院的急诊室，他们就是在濒临死亡那个时刻里面，我去为他们祈祷，他们从那当中恢复来到这个教会或是我们的关怀中心啊，他们认为说这位耶稣帮助我，所以呢他们也希望是帮助他们以前的人，所以呢他们有所谓的小组，他们现在慢慢的到那地方跟他们分享耶稣的爱，
所以他们也现在也承接了这个到酒店里面传福音的事工。
是的，他们也希望是说能改变他们生活，认识个上帝，他可以改变我们的。其实最难的改变心，不是用你的金钱，不是用物质，不是用各种方式来满足他们，心的问题是最难处理的。我认为心的问题只有耶稣他可以改变我们的，让一个神进入他们的生命中，这个神就是有能为他们付出有付出代价的这十字架的耶稣，才能改变他们。
是，不过我觉得牧师您能够走进他们的生活圈里面传福音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耶。您那时候要走进酒店的时候有没有历经很多的困难甚至危险呢？
其实说困难跟危险还不至于，过去读教会的学校他们就教是说我们是一个很圣洁的，那个行业是一个很不圣洁的，一个圣洁的人可以到那地方去跟他们接近吗？一个牧者或是一个牧师的身份跑到那地方，第一个条件我认为不是那个酒店环境的问题，而是我自己要怎么突破，这是我最大的困难，也是我最大的挣扎。那第二个，跟我过去所学的神学还有各方面到那地方去可以吗？第三个，我周围的爱我的牧师支持我的说你到那地方去会不会不好。那第四个是说诱惑，因为他是一个喝酒有很多时候不堪入目，根本是不能看的地方。刚开始我在做这个酒店的福音工作的时候，还好是我的太太陪我去。那我们去的时候呢，有太太嘛，什么都安心这样子。但是呢，太太怀孕了，没办法陪我们去。她跟我讲说，她说老公，那你就自己去了，我在家里为你祷告。其实那时候都是两个人去做这个福音的事工，但是因为他怀疑的关系，真的他没办法去，那我说好你在家里，我就自己去了。 自己去才是最大的挣扎。这个时候你才是自己面对，你真正的是你爱这些人吗？自己去的时候，到第一个酒店，我带着包包，里面装了圣经，我进去，我就听到了一句话，日语，因为在酒店的文化当中，开门的时候我听到说“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就是欢迎进来这样子哈。当我听到是声音的时候，我马上从这个门口怎样，马上逃走，逃到这个记得迪森北路的有一个麦当劳，跑到二楼。
当你敲了门，人家来应门的时候，欢迎你进来的时候，你反而吓得逃走了。
对，我逃走了，就到迪森北路的麦当劳那地方去，坐在那边。我说为什么？我怎么怕的？我不是平常都没有问题吗？但是那个时候自己面对，我就在麦当劳那边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我一直祷告，但是呢还是怕。结果在麦当劳那个地方，很多人在看，说我在哭什么，我的一些行为怪怪的。但是一直在麦当劳到12点半的时候，一点的时候，因为我们每次结束之后，有时候会到凌晨2点3点才回家，那个时候比较提早一点回到家里去。那我的老婆师母呢，她说哎，辛苦啦，你先洗澡吧。她越这样子，我心里就很大的怎么样，很不好意思，就说哦，我今天根本没有做什么，一直怕躲在那个麦当劳那边。那天晚上我也睡不着，我要不要接受这个，要不要接纳这个部分，因为整个可能过去是表面的，但这个时候是不是真的要去的时候了，心中的那挣扎，还是放不下自己。我过去的到那边只是说一个工作而工作的，是因为我的太太跟我去，我要给表现给她看，实际上我不是真的想去帮助她，你知道吗？这是个表面的一个工作而已，我只是为了别人眼光，为了我太太的眼光，为了这样子我才去做。但是当我自己来做着没有人的时候，那才是真正所谓的怎么样，我要不要接纳他们，那种痛苦在我里面。我第二天再去，我还在门口，我又听到说一到下面，我又开始逃到那个麦当劳了，我就在那边哭。但是那个时候上帝的恩典，我觉得超自然，在那个情况，我在祷告中我听到了一个声音，他说他们都是我的女儿，他们都很好，你不要怕，你去接纳他们，因为我会跟你同行的，你知道吗？我在那麦当劳我真的哭下眼泪来了。当我哭下那眼泪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在那个当中我可以说我为什么一直持续到20年在做这样的工作，因为我听到耶稣说哪些人是我的女儿。当我再到那一间酒店，就说很奇妙，当我还没进去还是有挣扎想逃走的时候，他没有讲伊达夏伊玛先，他自然的开门，我整个动，原来上帝亲自已经安排了。他自己开门说啊，尤牧师你来啦，这样子哈啊，他说你看那个小姐听说你要来了，这样子哈。那我就一进去，其中有一个小姐，她说她很大声说我们牧师来了，哦，我们教会牧师来了。我想说他也没有常常到教会，但是他讲那一句话我非常的这样感动。当他讲的时候，好多的小姐都躲到厕所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他们有很多的罪恶感。很多人都一个问题，很多讲说牧师到酒店来干嘛，甚至酒客说牧师来干嘛，甚至警察局便衣巡检说牧师来干嘛。从那天晚上，现在我教会的很多的姐妹们妇女们，在那20年当中他们有很大的改变，孩子也改变，他们自己改变，他们现在到教会来，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成为一个社会的动员，成为社会的一个转化，成为社会的一个帮助社会回到正常的工作，很努力的为他们的孩子 赚钱虽然比之前还少，但是他们有一个喜乐满足，最大的满足还是耶稣。我从他们身上我经历到上帝，他所讲的是说，这个孩子是我的女儿，我没有放弃他，我只是要接着你告诉他说，我爱这些在酒店上班的女孩子，我要让他回到我的面前来。
哇，就当年在麦当劳痛哭祷告的时候，神所给你的一句非常清楚的，你要去到那个地方，而且要拯救他们的灵魂，把他们带回到天父的怀抱当中。我想他们在救恩的里面真实的经历到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平安还有那个喜乐。那牧师，您带领这么多的人来信主，那您自己又是怎么样成为基督徒的呢？先从您的原生家庭开始谈起好了，好像您的爸爸也是一位牧师，是不是？
是的，我最喜欢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就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
您是说浪子回头的故事？
对，就浪子回头的故事。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爸爸，他一直在家里一直要问他的儿子什么时候回来。他的儿子回来的时候，他爸爸从家里的门口用跑的去拥抱的孩子。这个孩子犯过错，甚至是什么，他还跟猪生活在一起。来的时候是身上是真的全部都是污秽，但是我看到这个爸爸，他没有因为他错，他没有因为他的生活在污秽，甚至他里面有一些猪的一些泥巴在身上，那个爸爸紧紧的抱住他。其实我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因为我过去实际上我自己本身也有很多的伤害。我的伤害是因为我在小的时候，我出生在宜兰的大同乡，我是一个被忽略的孩子，
被忽略了，
被忽略的孩子。我那个时候小学在读书的时候，因为我波波摸佛不太会，但是那个老师他一定要逼我读波摸，到我现在我还是不会波波摸佛，因为什么，我里面还是怎么样没办法接受被老师打的那一幕。我小时候呢就是被虐待，老师虐待。我记得那个小时候老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四十大板，就在那椅子里面，在那么同学、
哦、在椅子上面的那个板子，
对板子，在同学的旁边把我的裤子拉下来，就这样子打打打。那是在40年前的，我到现在我的屁股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伤痕。以现在来讲，爸爸妈妈应该会出来跟学校反映，但是那个时候我对我的父亲对我的母亲我都没办法原谅，你为什么不保护我，为什么忽略了我。所以呢，我从那时候开始，我认为是我是一个不好的孩子，没人爱，没有价值。所以我的行为从那时候开始出现一些叛逆还有小偷的行为。所以那个时候在整个村子里面别人说啊，这个孩子没有用了。所以呢，当时呢，虽然我的父亲是牧师，在我的深刻里面我是绝对不会成为牧师的。我的爸爸一直在讲说耶稣的十字架多棒，但是我告诉我爸爸说，那是你的耶稣，我不要走这道路。在我的家里里面只有我是最反对他，很少进教会的，甚至坐在教会里面我马上走。在我高中的时刻，因为我没有进教会，我的爸爸他觉得对他很没有面子，所以甚至是礼拜六的晚上他就睡在门口，睡在那边就等着，就不让我，
就不让你逃走，
不让逃走这样子。那有一次我逃走回来，他把我的头压在那个浴缸里面，讲说你为什么这样子啊，怎么
压在浴缸里面，浴缸里面有放水吗？
对，有放水，
就让你清醒，是
让清醒。对对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这个牧师的道路我真的是怎么讲，不可能的。但是呢，为什么我会成为牧师是有原因的。刚刚讲说你是怎么得救的，第一个因为我的得救是在神学院，主持人他可能有点惊奇的，因为进神学院一定要很明确的这个上帝的声音， 才能进神学院的，甚至读了好几遍的圣经，甚至教会生活，确定听到上帝的声音，我才可以到神学院。但是我的得救是在神学院，因为我进神学院之前我失恋了，我最好的女朋友她离开，那时候工作也不顺利，女朋友也离开了，又开始激起我过去那种没有价值、没有被爱、那种负面的感觉，很痛苦。那我爸就跟我问说，你要不要到日本去念书？其实我不知道是神学院嘛，他说去念书，我想哇，这是机会了，可以学到语言，在台湾找工作，职位会更高这样子。
所以当时不知道要去日本读的是神学院，
我不知道啊，
以为只是一般的学校。
对对对对，可能我爸爸有讲还是怎么样，但是我那个时候只有逃避，只要离开这个国家，离开这伤心，你知道受伤害的人，只要能怎么样离开就好了。我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神学院呐、啊，因为那个时候从小就开始叛逆了，就这样。那进了神学院以后呢，进了神学院我还是大学，奇怪，哎，怎么？五点起来，这个跟大学不一样哎，跟我念大不一样啊！啊，进来原来是怎么样？圣经的神学院这样。我过去就是对我父亲所谓的十字架的部分，还谈到耶稣复活，是真的复活了吗？那这个十字架真的跟我们这个什么保险跟我们有关系吗？那我在神学院的第二年，我突然生了一个很大的病，我整个脸这个都长了一个不知名的，就是一个痘痘，还有一个很多的那个一地的过敏性的，整个都肿起来。那时候因为没有钱，连续发烧了将近两个礼拜，什么药都要吃，不管是感冒药，不是都什么药我都不知道，就是吃就好了。但是呢，还是没办法退烧，也没办法去给医生看。我那个时候就在自己的床上，我就跟这个耶稣，就跟他讲，耶稣啊，我爸爸说你在十字架上你所受的鞭伤我得到医治了，两个礼拜我的烧都没好，我死了你也不会怎么样。我那时候很多疑问，就是我过去的那种对他不相信那种负面想法都来了。如果神你真的复活，如果你在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改变，我说你要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有人把台湾的香蕉给我。第二个，你可不可以我中药啊、哦？因为我想中药。第三个，要不要钱？我要去给医生看。这三个，我在祷告，
就看上帝会不会应允垂听你的祷告。
那是早上的祷告，下午突然的有人说在会客室来找我。我想说谁会找我？我还是我的师母。我的师母说啊，可能会来找我。啊，什么时候会他会来说，
是
来看候我这样子。
因为当时候跟师母是同班同学。
对，同班同学。他说不是，是台湾人。啊，台湾人。既然有人找我会客室，我就下去。你知道当我下去的时候，哇，我真的眼泪掉下来。我看他手上带着一串香蕉。那我就坐下来，他说啊，孙先生啊，你认识我吗？我说好像不认识。他说就是在半年前你刚好到一个教会聚会的时候，半年之前是一个华人的教会，后来他说他早上他起来祷告的时候，上帝跟他讲你要带着香蕉中药这个什么
钱吗？
钱
奉献。
对，他说刚好这个礼拜我爸爸来，他带着香蕉带着中药给我，那顺便说我也想为你奉献，这三个都在你面前我给你，你知道吗？早上祷告的事，下午的我吓到了，我真的吓到了。上帝让我看到
是
他是信实的神，他是复活的神。从那时开始，我就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你就是这位复活的神，你就是这位不会放弃我的神，你就是这位过去虽然我是一个叛逆小孩子，你还是紧紧的像那父亲一样紧紧的拥抱我。我的得救就是在神学院。 复活的耶稣，他亲自，他借着人来带领我，这样子。
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英如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们今天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就是严金龙牧师。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严金龙牧师的生命故事。
如果耶稣不是生命的光，天堂不是永恒的家。如果永生不是真实的盼望，
是真实的盼望，
或者多么虚空迷惘。若是我没有信仰的人，你路我唱过没有目标的痛苦，因此我珍惜选择，感谢耶稣，你是生命的光，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严金龙牧师的生命故事。严牧师，我们刚才在上一段呢，谈到了你在神学院里面真正的经历上帝的真实。在神学院当中的生活，一定有很多很特别的经历，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更多的分享？
在神学院当中，我真的学到了一个叫做听话，也就是所谓的顺服。我认为在神学院出来就是要当牧师，就是自以为是的。还没有毕业之前，我们都会到各个教会，我们会去做一个主日的实习生，就是学习教会要怎么去做。当时呢，我被安排到一个日本的教会，要去分享或者是做一个事工，我就把西装还有我的鞋子，因为在日本要去实习的时候，你也知道日本的社会，日本的教会都非常的严格，不管在服装，不管在鞋子，不管在领带里面，都要很正式的，这是他们的一个文化当中所要展现出来的。那我也是带着期待，我也是带着高兴说啊，因为我被安排到一个大的教会去当实习生，我是认为说我的形象就不一样了，到大教会。那第一天主任牧师他也看到，也跟我打个招呼这样。结果是他说，我安排你到主日学，但是你要先做一个服侍。我说什么服侍？他说你先把你的西装拿下来，他说你要扫厕所。哇，那个时候我就整个我心里很不满，我是神学生呢，我是学了很多，我到这地方来，你叫我来洗厕所。我洗厕所是什么时候洗厕所？我现在永远忘不了，9点到10点。你知道9点到10点是什么时刻？是因为弟兄姐妹，尤其是大的教会，是进进出出进到厕所的时候，他让我穿一些那个
被塑胶的手套，
手套是，所以我带着领带扫马桶，还有那个男孩子的那个小便池，我心里真的很不高兴。
当时候会不会觉得蛮丢脸的啊，或者是好像蛮觉得好像是一种羞耻的感觉？
你知道那个时候又是那个什么没有价值的那个感觉又来了。我的生命当中因为没有价值被人家怎么样打，我的生命当中是因为怎么样，那个东西那感觉又来了。我就跟牧师讲，牧师 在我心中我很想跟人讲说我下礼拜不要来了，我甚至到学校讲了很多的埋怨，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少了半年，少了半年的厕所，但是少了半年厕所以后，最后个礼拜那个牧师说，神学生，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少厕所吗？他没有讲什么，下个礼拜你不要在主日学那边讲道，你到大堂来讲道。你知道那是那个大的家伙第一次让国外的人士而且神学生站在那边讲道。我那个时候是真的，我学到一个功课，我要你学到顺服，我要让你学到仆人。一直到现在，其实那个牧师我到现在还是很感谢他。所以我现在不管我在教会或是对什么样的人，我现在都是用一个仆人的方式，甚至用一个不是我能做什么或是我想成为一个大的那种影响力，不是，我想真正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进入那些软弱的当中，我们去帮助他，我们去激励他。我每次看到一个不管是吸毒的，不管是在罪恶当中，我绝对不会讲说你没有用，我一直跟你讲说你在神的眼光，甚至我的眼光，你现在是这个状况，但是你在不久将来你的状况是会不一样的，你会越来越好，甚至怎么样，你会跟我们过去完全不一样的。你来到耶稣的面前，你后面的道路，未来的道路，它一定是美好的。我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所以 我当初我一直在很埋怨说那个牧师为什么对我这样子，我甚至是不是他是歧视我们台湾人，什么想法都来了。但是在半年以后呢，在这个半年当中，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牧师他很爱我们台湾，而且呢他是我爸爸的老师，我爸爸是牧师，他是我爸爸的老师，因为他有回到台湾来教一群的神学生，我爸爸是那时候是神学生，原来他是把我当成儿子。上帝真的非常奇妙。
我相信那位日本的牧师他真的是用心良苦，他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好像先把你外表的一些东西把它磨掉，
对，
把它磨干净，让这个生命能够预备好来被主使用。这个过程我觉得不是人用一般的逻辑能够去理解的，真的是要经历神在神的爱里面慢慢的去琢磨才会去体会出来的。
对，
我想他所教导您的是那个圣经当中所说的仆人领导学。
嗯，
我想这个仆人领导跟我们一般世人所以为的做一个好像为奴奴仆是两个不一样的，是不是可以请严牧师更多的跟我们分享所谓的仆人领导是怎样的？
谈到仆人的样式或是仆人的方式，未必是你是自卑的，往往仆人跟自卑有时候会把它混淆起来。但是我是认为如果你是一个仆人，你应该是一个很有怎么样一个荣耀的，所谓的荣耀也不是骄傲。比如说我非常感谢那个牧师让我学习顺服还有仆人的样式，二十年以后我现在当牧师，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因为我现在所服务的对象很多都是年轻人，他们的叛逆你要陪伴他们，真的我认为陪伴比之前那个洗厕所还要痛苦。我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其实这个礼拜我很痛苦，我们教会的一个青少年因为被感情的因素困扰了很多，他跟一个年轻人住在一起，
有点算是同居的状态。
对对对对，就是隐藏式的做这样事情。那他是跟着我六年的小孩子，因为这个孩子他的母亲也是在酒店开店的一个母亲，因为他非常的信任我们，他说是不是牧师我们可能没办法陪伴他，牧师是不是放在你旁边可以带领他。这个孩子从国中一年级一直跟我到大学，但是你知道吗，他为了感情放下一切，
他就飞蛾扑火去了。
对，你知道他的妈妈要报警，那我呢我也很生气，我那时候有很多的挫折。 我把她看成自己的女儿，为了这个事情将近一个礼拜为她而哭。上上礼拜我们已经处理了这个事，但是上礼拜她又叛逆了，又不见了。我们那一天晚上，我们从板桥树林晚上八点，我们到凌晨五点
到处去找她，
到处去找她，结果是找不到。但是我找到了她跟她在一起的男孩子的家，我们也不知道她住址，但是终于找到了。
是怎么找到的？是这样挨家挨户的方式？
我们先每一条每一项，最后没办法了，我就向她最好的朋友，我说你来看。她朋友看到她妈妈的状况快点疯了，她的朋友说我带你去，就带我们去。我们直接进到那个家，还好我们所认识的那个少女没有在那地方，她原来是跟她的同学在一起。但是我从这边来看呢，这个就是仆人，放下自己。仆人是你要跟他们同哭，虽然她不是我女儿，是我从这个顺服听话仆人方式，我开始为别人哭了。礼拜天他也来到那个教会，他也回来了。当我讲到的时候，他们唱一首歌，我听到了上帝的声音，他说他是我女儿，你去拥抱他。我虽然很多的不满为什么这样，但是我听到上帝说他是我女儿，我紧紧的去拥抱他，
也去拥抱他，让他感受到神的爱跟接纳。
这个就是仆人。当我为他拥抱的时候，他说你是我的爸爸。我说我是你的爸爸，但是天上的爸爸更爱你。所以从这个当中我学到了一个功课，原来带领人你一定要有一个仆人的样式。
是，
我觉得一个仆人的样式陪伴甚至可能超过你的逻辑，但是你这样的做就是正在安慰他们，帮助他们，在引导他们。
是，之前在这个新闻上面还有看到说，在您的教会有出现一个女子所组成的乐团，一个合唱团叫做神爱之音，还发了专辑。
是的，
这真的很棒，是不是也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
神爱之音这个团体？他们的家庭有的是在酒店的，有的是比较属于单亲的家庭，所以说他们的家庭是无法想象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这个神爱之音能站起来？其实这些的神爱之音的组员，如果耶稣没有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现在可能在酒店的红牌的女孩子，因为神爱之音的这个人，他们都是真的长得很漂亮，也很有气质。但是现在他们的红牌是在耶稣在教会里面，那当然他们的过程当中，我只能讲我们的牧师还有的师母，他们用仆人的方式一直陪伴一直陪伴，他们是一颗钻石，上帝所爱的，所以是神爱之音。实际上他们所唱的歌不是表演，是拿他们生命说我的上帝怎么拯救我的家人，实际上每一个每一个就代表很多家族这样子。
是，
对，
真的是自己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也非常的感动，就这群这么年轻的女孩子所唱出来的这个诗歌，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神怎样的拯救他们，他们现在透过他们的歌声也要来传福音哦。那牧师，您在带领这么多的人跟他们传福音，愿神的爱能够医治他们的生命。那牧师，您自己怎么样经历到上帝对您的医治呢？譬如说去神学院打扫厕所，在这个扫厕所的过程当中，以前那种被忽略的好像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那种感受就浮现出来了，神怎样来医治你在这个部分，让你知道你是很有价值的呢？
我先讲，我是一个原住民，过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十几年前原住民非常少，那个时候我们的课本里面有五凤沙头，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受害者，他们知道我是原住民， 看出来就黑黑的，就是原住民的样式。很多的同学都会拿粉笔在这个桌子上画一个白线，
好像楚河汉界。
对，他说因为你是原住民，我妈妈跟我讲说你可能会被杀头，所以那个年代里面我是一个非常被歧视的，而且那个时候会有一点言语上就会有一些很这个粗鲁的话语来攻击我们，所以我告诉我自己我不要承认我是原住民。所以呢，当我大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我绝对不要教原住民的女孩子，我不要娶他们。所以呢，我虽然到部落我很少跟原住民有交往，甚至工作的时候我的身份证我没有写我是原住民，我甚至碰到人说我跟别人说我是湖南人，台语叫做虎烂，你知道吗？
就是虎烂的意思。
那时候真的我的人生就是非常的混淆这样子啊，我就是说我是一个湖南人，只要怎么样不要他知道我是原住民就好了。但是实际上我那个时候的轮廓根本就是100%是原住民，这是没有办法怎么样改变的。甚至很多的场合看到很多人穿原住民服装，我觉得是一个什么，我觉得是一个羞辱的记号。但是现在我现在穿原住民的服装，我觉得我会引以为傲。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是因为我的自我认同过去是非常差的，我用各种方式，我甚至说如果我娶一个很有钱的女孩子，可能我这些背景可能就会磨灭掉了，但是事实上没办法。我甚至交了好多的女朋友，我想磨灭我的身份，但是没办法。我的身份，我的价值在哪里？是因为认识这个耶稣基督。你说你认识基督有这么大的改变吗？是真的这么大的改变。我就是认识他，我就是相信他，他慢慢的怎么样，从他的话语当中慢慢提升我的身份。所以文化不会提升你的身份，真正的价值不管是原住民，不管是汉人，不管是所有的不同族群里面，如果你要找到你的价值，你要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现在穿自己的族群的服装，我的骄傲不是那个服装，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从这样的生命当中这样的转变，过去我是真的是很自卑，甚至我是认为我是没有用的人，但是现在呢，我要感谢我的耶稣，他让我寻回在他神的眼光我是有价值的人。
是叫浪子回头了之后呢，神的爱又改变医治了你，带领你踏上又新又活的道路，而且后来还真的就成为了一位牧师了。还记得稍早之前呢，牧师您曾经说小的时候自己发誓哦，绝对不要做一个牧师。诶，结果后来您成了牧师，上帝怎么样呼召您呢？
我在神学院，就是我快死那个时候，甚至发高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回到神学院的一个礼堂教室，我到那边跪下，我对着那十字架，我以前看那个十字架说好像冷冷淡淡的，好像跟我怎么样很严，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我那一天看到十字架，好像活出来的感觉，还跟我很近。虽然我可能没有想说我看到耶稣，没有，我觉得那十字架我感觉到非常的怎样亲切。他了解我的伤痕，那个十字架里面他了解我没有价值，那十字架里面背后这个耶稣他已经复活了。我在那十字架里面我告诉他说，我要为神，我要成为牧师。从那一天一直到现在已经20年了。
是
碰到好多的问题，刚刚你讲在酒店你说有没有危险，有啊，但是我要告诉你，在这20年当中，我在做酒店的工作当中，我从来没有被人打，甚至我带着圣经在酒店里面，我还用小组还在酒店里面还可以为人祷告，甚至为人祷告的时候那个人还哭大声，甚至有很多的超自然事情发生，但是那些人都改变了，因为我的上帝他知道我已经跟随他了。所以我很高兴成为牧师， 我传送耶稣的爱，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我还会继续要做牧师的工作，因为它是美好的，因为我看到好多人生命改变，因为耶稣借着我告诉世人说他是爱。
是，我相信严金龙牧师您走上了传道的这条路，我想您的家人、您的爸爸、您的妈妈还有您的其他兄弟姐妹一定也很开心。可不可以谈一谈跟父亲之间的关系呢？
其实我的父亲确实他负累了我很多，因为我的父亲他的工作是跟神教会的美国宣教师一直在做山上的工作，他是一个巡回传道师，就是美国人会讲英文或是说会讲中文的时候，他就是帮他们翻译的。所以我的印象，他到山上来回的时候有时候会一个月没有到家，所以我对他印象非常的生疏。
那时候会不会觉得很生气？爸爸就是您都为别人活都没有来照顾我们。
对，那个时候我有很大的气。实际上他以前还没有信耶稣还没有成为牧师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村长，爱喝酒。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有12个弟兄姐妹，我是男孩子最小的。他一喝酒的时候，我在睡觉的时候，哎，他会泡尿在我的脸上。那我跟我爸爸讲说你有，但是我爸爸说我不会做这样事情，他说不会不可能，但是对一个小孩子来讲会永远的会记得，
很真实啊，
很真实的。但是他说没有，因为有那件事情发生，我对我爸爸会有一个距离感。到我大我也没有很少跟我爸爸吃饭，我当了牧师的时候我很少在讲道中谈到爱，因为我自己没有被爱啊。我认为我爸爸太严格了，所以我认为是上帝也是很严格的。过去的生命当中我没有被爱过啊，我只有一直很努力的很努力的要求这样子。那但是我必须要解决这个事，我也去找过心理咨商师，也处理有内心的问题，但是他没办法改变我这里面。我的太太说你必须要处理，就是你要真的去面对，你要跟你爸爸说饶恕他。当时我跟你讲没办法，
好难哦，
很难。
我觉得这种感觉好像比当初要去扣酒店的门进去
更难。那个时候他跟我讲说，我太太讲说你去载你爸爸，你跟他约在餐厅，把那个事情告诉他说，你要跟他讲说爸爸我原谅你。但是我那天下午爸爸跟我哥哥住在万华，我到万华的哥哥家去接我爸爸，我们两个走在马路上到餐厅，你知道吗？那一段路对我来讲非常的怎么样，很辛苦啊，很多的挣扎，因为我今天我要做什么嘛，是真的要面对。到餐厅的时候我就跟我爸讲说，爸爸你以前给我做的那件事你知道吗？你伤害我多大。我在睡觉说你为什么这样子，我爸跟我讲说，儿子我不是那么坏的爸爸，我没有这样子的。我跟我爸爸说，爸爸我原谅你。当我讲这句话，我说送我爸爸回去的时候，感谢耶稣，一直到我现在我跟我爸爸的感情非常好。我过去不敢抱我爸爸，现在我可以拥抱我爸爸。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耶稣的那个爱。虽然我爸爸没有说我错了，我没有期待说我爸爸会说对不起，但是我从那个地方得到释放，因为我已经终于讲出来说我原谅你了。现在我跟我爸爸关系非常好。本来妹妹也是差不多十几年都没进入教会，但是有一天我诉说我过去的困难挣扎，那我记得那时候是圣诞节，我们邀请他，但是那一天的圣诞节他崩溃了，他竟然在教会面前跪下说，我要相信耶稣。他过去也是被我爸爸被我家人忽略，但是我妹妹现在耶稣基督的爱放在身上，他现在也是一个很热心的基督徒。所以因为我跟我爸爸还有在我的生命当中耶稣改变我。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很多的问题，我一直认为总是在家庭中伤害带给我们。但是我觉得肯定的，家里的救主是耶稣基督。钱财没办法拯救家里，不管你的学历背景多好，没办法拯救家里，但是唯有耶稣，他可以让家里的再次合一，又再一次在耶稣的爱当中，我们才是真正是一家人。如果我今天没有认识耶稣，我可能是在部落里面的一个马路英雄。什么叫马路英雄？就是喝酒的就睡在路上，我们在部落叫做马路英雄。我的生命里面是耶稣拯救我，说神啊，我是一个不好的人，但是你还是能接纳我，我就谢谢你了。那我怎么要把这个最棒的父亲，我要怎么介绍给你？我就用我的生命进到酒店，用我的生命进到游民，甚至我们过去也在万华也有做留音的工作，我们也是进到那地方。
我觉得神的意志总是超乎人的想象跟逻辑。
对，
是是是，但是要愿意去做的人才会亲身的来经历到。
对，
是，我想在今天云彩飞扬节目的最后，严金龙牧师就着您自己走过的信仰经历，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说鼓励的话好不好？
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是一个丰盛的主，我们的上帝甚至为我们的罪差遣了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面前。耶稣基督他以慈爱丰盛接纳我们，可以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今天我鼓励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你心灵有痛楚的，如果你情绪上有很大的伤害，如果你很久没有好好睡觉，甚至你有忧郁躁郁，甚至上身体上有病痛的，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你来到我面前，我必让你安息，我必让你重新得力，我必让你得到医治，唯有你愿意到我的面前来，你就有我儿子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子身份。我们欢迎也鼓励你，我的生命是因为认识了这个耶稣，我也鼓励你大胆的进到耶稣的面前。在圣经里面，在耶稣雅记第一章第九节，他告诉我们，也是摩西去世，耶稣家一个人单独要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很恐慌，但是上帝怎么讲？他说在耶稣雅的第一章第九节说，你无论到哪里，我必与你同在，凡事尽都亨通。这是我最喜欢的章节，耶稣雅第一章第九节。各位朋友，你无论到哪里需要有人陪伴你吗？你无论到哪里需要有人鼓励吗？这位上帝说，你无论到哪里，我都会与你同在，凡事尽都顺利。
是，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而且是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今天非常的感谢严金龙牧师来到云彩飞扬，牧师感谢您。
也谢谢各位朋友，上帝爱你们。
我是英如，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特别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严金龙牧师的生命故事。听着严金龙牧师对着他的一生，对他传福音的工作上娓娓道来，有几度呢，我因着心中的感动哦，几乎访问到眼眶泛泪。我想，若不是他的心里面有着一份极深的爱，他如何放得下心里面的障碍，放下尊严，放下原本的坚持，他愿意走进一般人不敢或是不愿意去的地方，在那里传福音。 我深深的记得严金龙牧师不断的说，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浪子回头回到上帝面前的罪人，上帝这样爱我接纳我，我也要把这份从神来的爱带给那些在黑暗里的人，或者说被社会唾弃被人贴上负面标签的人。上帝告诉他，他们是我的女儿，我的儿子，你去爱他们。英如也深深的盼望，今天透过严金龙牧师的分享，让我们听听他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或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黑暗的角落，有一些是我们无法跨越的。但是透过严牧师的分享，让我们看见有这样一位慈爱的上帝，正等着我们回到他的怀抱里。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严金龙牧师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非常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而如果呢，你想更多认识基督信仰，非常欢迎你参加就问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来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透过网络来学习。如果你想要参加就问圣经函授课程，或是索取严金龙牧师的故事 CD， 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来信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写给我英如收，英是英文的英，如果的如。那方便上网的朋友呢，也非常的欢迎你多多的来使用救恩之声的网站，你可以线上的来收听云彩飞扬，也可以呢在这个网站上面来下载节目，以及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好听的节目，也非常的欢迎你可以点选收听哦。节目最后，非常感谢天乐诗班和我心旋律音乐诗工所提供的诗歌。英如祝福亲爱的朋友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咯，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